第七章洪水。在挪亚的日子，由于亚当犯罪和该隐杀人的后果，地就受了双重的咒诅。虽然如此，自然界的面貌还没有多大的改变。地上固然呈现着衰败的迹象，但在上帝所予的恩赐上仍是丰富而美丽的。山上长满了参天蔽日的大树，树上攀满了结果累累的葡萄枝。像花园似的平原上展开一片清脆的景色，百花吐香，芬芳扑鼻。地上的果子种类繁多，不可胜数。树木的高大，美丽的匀称，是现在任何地方所没有的。其纹理细致，质地坚实，即与石头相等，而耐久性待意近似。至于金银宝石，则到处皆是。那时人类还有起初的活力，但因从亚当能接近那使人延长寿命的生命树以来，才只经过了几代，所以人的寿命仍是以百年来计算的。如果这些长寿的人能利用他们非常的能力来计划工作，并专心侍奉上帝，则他们就可以使创造主的名在地上得到称赞，而且也可以迎合上帝赐他们生命的宗旨。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那时有许多巨人，身材高大，体力强壮，在智慧上很有名望，在设计上也精巧奇妙，具有惊人的技能。但是他们在罪恶上也放荡不羁，与他们的技巧和智力成了正比例。上帝赐给这些洪水以前的人许多丰富的恩赐，但是他们只用这些福分来荣耀自己，专心注重恩赐的本身，而忘记赐恩赐的主，于是恩赐反而成了咒诅。他们拿金银宝石和上等的木料为自己建造房屋，并用最精巧的手工装饰自己的住宅，来彼此争奇斗艳。他们只求满足自己需要的心，醉心于享乐和邪恶的生活。他们故意不认识上帝，终于否定了他的存在。他们反倒敬拜自然界，而不肯敬拜自然界的上帝。他们以人的天才自豪，敬拜自己手造的偶像，并且也教训他们的儿女如此行。他们在田野间和青翠的树下为偶像建筑祭坛，将常年青翠的大丛林作为敬拜假神之用。这些丛林中有美丽的花圃，漫长而曲折的路旁栽种着各样的果树，装饰着各种的雕像。凡足以悦人眼目，引起声色之欲的事物无不具备，这样就迷惑许多人参加敬拜偶像了。世人故意忘记上帝，敬拜他们所幻想的鬼神，结果他们就越来越败坏了。诗人描写拜偶像之人的结果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就是人心变移的定律，人常注意什么就变成什么。人总不能高于他自己想象中的真理、纯洁和神圣。人的心若不超越人类的水准，若不借着信去思考上帝无限的智慧和慈爱，使自己超生起来，那么他就必要渐渐低落下去。敬拜假神的人认为他们所崇奉之神明的品德和情感是与人类一样的，所以认为假神的品格标准也和犯罪的人类一样，因此这些人也就败坏了。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上帝曾将他的诫命赐给人作为人生的准则，可是他的律法被人违犯了，结果他们就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世人的恶行是胆大妄为，公义被践踏在脚下，而受压迫之人的怨声上达于天。夺妻制很早就产生了，这是违反上帝起初所安排的。上帝赐给亚当一个妻子，设立了一夫一妻的制度。即使人类堕落之后， 世人随着自己罪恶的私欲，结果罪恶与祸患迅速的增多起来，婚姻的关系和私有的产权都不为人尊重了，谁有力量，谁就可以抢夺邻居的妻子和他的财产。世人反映他们的强暴自豪，他们喜欢杀害动物的生命，肉食使他们的性情更加残忍好杀，他们竟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世界虽然造其不久，可是罪恶却是那么深重，那么普遍，以致上帝再也不能忍耐了。他说，我要将所造的人都从地上除灭。他宣布他的灵不能长远为犯罪的人类奋斗。如果他们还是犯罪作恶，败坏世界和其上丰富的出产，上帝就要把他们从地上除灭，也要除灭他所赐给他们供他们享受的一切东西。他必毁灭田野中的走兽和供给他们食用的那么丰富的植物，并使这美丽的地球荒凉败坏。马土撒拉、挪亚以及其他许多人处在这腐败的环境中，仍然努力保持着关于真神的知识，并尽力遏制邪恶的潮流。在洪水灭世之前120年，上帝借着一位圣天使向挪亚宣示他的旨意，并指示他造一只方舟。当他建造方舟的时候，同时还要向世人宣告上帝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恶人。凡决心相信这消息并悔改自新而为这事做准备的人，必可得到赦免与拯救。以诺曾将上帝指示他有关洪水的事告诉他的儿女。此外，马土撒拉和他的众子，就是当时还活着听到诺亚警告的人，也都曾帮助过挪亚建造方舟。关于方舟准确的尺寸以及建造的详细计划，上帝都给诺亚一个明白的启示，人的智慧绝不能策划一个那么坚固的建筑物。设计者乃是上帝，挪亚乃是建筑师。方舟下部的建筑和平常的船一样，可以浮在水面上，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像一座房子，高达3层，只在旁边开一扇门，亮光是从顶上透进去的，而里面房间的设计则是每一间都有光线。建造方舟的材料是一种柏树，叫做戈非木。这种木料虽经几百年也不会腐烂。建造这么巨大的船只，需要长久的时间和繁重的工作。那时的树木高大，质地坚韧，虽然当时的人有非常的体力，而预备木料比现在也要费更大的人力。为求工程完善起见，凡人力所能的都已做到了，然而方舟本身仍不足抵挡那行将临到地上的暴风雨。唯有上帝能在狂风大浪的水面上保守他的仆人。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当挪亚向世人传警告的信息时，他实际的行动便证实了他的真诚。他的信心就是这样成全并显明了，他给世人留下一个相信上帝之话的榜样。他将一切所有的都投在建造方舟上。当他在旱地上开始建造这么一只大船时，许多人从各方各处来观看这一件奇怪的事，并听这位奇特的传道者所讲诚恳热切的话。他敲在方舟上的每一锤都是对众人做的一个见证。起先许多人似乎接受了警告，但他们并没有真心悔改改向上帝，他们不愿放弃罪行。在洪水以前的一段时期中，他们的信心受了考验，但他们却经不起这种试炼，他们被流行的不信所胜，终于和从前的同伴一起拒绝着严重的警告。有一些人曾深受感动，原想听从着警告，但是又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嘲笑讥讽，所以他们就感染了这同样的精神，竟拒绝了慈爱的邀请， 而且不久就列在那些最大胆最傲慢的讥诮群之中。因为那些曾一度接受真光而后拒绝圣灵感动的人，是最不受约束、最容易坠入罪恶的。那时代的人并不都是真的完全拜偶像者，许多人还自称是敬拜上帝的。他们说自己的偶像不过是代表上帝，借着这些偶像可以使人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观念。这一等人是最先拒绝挪亚所传之道的。他们既然企图用具体的东西来代表上帝，他们的心眼就昏昧了，以致看不出上帝的威严和能力。他们再体会不到他品德的圣洁、他律法的神圣与不变的性质。当罪恶普遍流行时，人们对罪的看法越来越随便了。他们终于宣称上帝的律法不再生效，并说惩罚罪恶是与上帝的本性相反的，所以他们否定了上帝要降灾在地上的说法。如果那世代的人顺从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就必在上帝仆人的警告中认出他的声音来。但他们既因拒绝真光以致心眼昏昧，所以就真以为挪亚的信息不过是一种无稽之谈。那时大多数的人都未曾站在真理的一方，全世界都在反抗上帝的公义和他的律法，即连挪亚也被视为狂热之徒。从前撒旦引诱夏娃违背上帝的时候，曾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洪水时代的伟人、显贵和志士也都重说着同样的话，他们说，你们不必惊慌，上帝所说威胁的话目的不过是要通吓人，这是绝不会实现的。上帝毁灭他所造的世界，刑罚他所造的人，这是不会有的事。放心吧，不要害怕，挪亚是一个荒唐的狂热之徒。世人都取笑这个迷信的老人，他们并不在上帝面前自卑，反而仍旧悖逆行恶，好像上帝未曾借着他仆人向他们说话一样。但是挪亚犹如屹立在暴风雨中的磐石一般，虽在轻视和讥诮包围之中，他却独具圣洁、忠诚和不移的信心。他的话带着能力，因为这是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向世人发言。他与上帝联络，所以就从无穷的能力之中获得力量，因而他那庄严的声音能落在那世代之人的耳中有120年之久。而他所传将要临到的事，照人的智慧看来乃是不可能的。洪水以前的人认为，多少世纪以来自然律一向是固定不变的，春夏秋冬循环不息，直到那时从来没有降过雨水，土地是由雾气和露水所滋润的，江河从来没有涨过水，总是安然的流入大海。有一定的命令使江河的水不致涨出两岸，但是这些擅长辩论的人却没有在这些定律中看出上帝的作为来，因为他曾为诸水定界限，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自然界没有显出什么变化，那些一度恐惧战惊的人又渐渐的放心了。正如现代的人推论一样，他们推论着自然界的本身是超乎自然界之上帝的，自然界的定律是坚定不移的，就是上帝也不能改变它。他们认为如果挪亚所传的信息是可靠的话，那么自然界就必约出常轨，所以他们在世人面前传说挪亚的信息乃是无稽之谈，是一种最大的欺骗。他们照常进行未曾听见警告之前所行的一切事，表明他们轻视上帝的警告。他们继续的欢宴，终日贪食醉酒，又吃又喝，又耕种又盖造，进行计划图谋财利，并且犯罪作恶更加猖獗。他们为要表示不怕上帝，竟公然的不顾上帝的律法。他们竭力主张，如果挪亚所说的话有任何真理存在，则那些有名望的人，诸如当代的智者、哲士和伟人，一定也会明白的。如果洪水以前的人相信挪亚的警告， 悔改他们的恶行，耶和华就必回心转意，后悔不发烈怒，正如他后来向尼尼微所行的一样。无奈他们竟顽固地抗拒良心的责备和上帝先知的警告，所以那世代已经恶贯满盈，毁灭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宽容的期限快满了。挪亚忠心地照着上帝所给他的教训而行，方舟的各部分都已造成，正如上帝所指示的一样，为人和走兽所预备的粮食也都已经储藏好了。于是上帝的仆人向世人发出最后的严肃劝告，他带着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渴望，恳劝他们及早来投奔避难所，但他们仍然拒绝他的话，并扬声讥诮他。忽然嘲笑的人群变得鸦雀无声了，他们看见各种的走兽，最凶猛的和最驯良的都从山林中走出，静静地向方舟而来。百鸟从各方飞集，都依着次序飞入方舟，树木之多极致遮天蔽日，飞翔之声好像狂风过境一般。禽兽都服从上帝的命令，而人类竟悖逆不听。圣天使引着他们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洁净的畜类有七公七母。世人看见的情景极为稀奇，有些人则颇觉恐怖，他们请哲士来说明这奇特的事故，但也是枉然，这原是他们无法推测的奥秘。但是世人既硬了心肠，执迷不悟，拒绝争光，甚至这样的景象也只能使他们产生短暂的印象。当这些注定遭劫的人看到红日高照，光芒万丈，大地美入犹如伊甸园一样美丽，他们便以狂欢来消除心中的惧怕，而且他们似乎在以暴行招惹上帝所已经发出的愤怒。上帝吩咐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挪亚的警告已为世人所拒绝，但他的影响和榜样结果使他全家蒙福，上帝以拯救他的全家做忠心正直的报赏，这对忠诚事主的父母该是何等的鼓励啊！慈悲的呼声不再向犯罪的人发出了，天空的飞鸟和野地的走兽已经到了避难之所，挪亚和他的全家已经进了方舟，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有一道耀目的白光出现，一朵比闪电更强的光，荣耀的云彩从天上落下，停降在方舟的入口之处。方舟的大门从舟内是不能关闭的，这时有人眼看不见的手慢慢地把它关了起来。挪亚已被关在方舟里面，而那些拒绝上帝恩典的人却都被关在舟外了。方舟门上有上天的印封着，上帝已经将门关上，也只有上帝能把它打开。照样将来基督停止为罪人代求的时候，在他驾着天云降临之前，恩典的门也要关闭。那时上帝的恩典不再抑制恶人，撒旦必要完全控制凡拒绝上帝恩典的人，他们要企图杀害上帝的子民，但挪亚怎样被关在方舟里面，上帝的能力也必怎样保护义人。挪亚和他的家属进入方舟之后，过了七天，自然界并没有显出什么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迹象，在这一段时期之内，他们的信心受到考验，而方舟外面的人则得意洋洋。这表面上的严格使他们确认挪亚的信息是一种无稽之谈，他们以为洪水是绝不会来到的。他们虽然已经眼见这些严肃的景象，禽兽进入方舟，上帝的天使关了方舟的门，然而他们仍然继续从事他们的娱乐和欢宴，甚至于讥诮这些上帝全能明白的显示。他们群集在方舟外面，肆无忌惮地嘲笑里面的人， 这种嘲笑是他们以前所绝不敢做的。可是到了第八天，黑云布满天空，接着雷声隆隆，电闪，不久大雨开始下降，这是世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人都吓得心惊胆战，大家私下问道，挪亚的话可能是真的，世人果真要注定被毁灭吗？天越来越黑，雨越来越大，许多野兽惊步骇踞，漫山狂奔，他们所发杂乱的嚎叫声，似乎是为自己的结局和人类的厄运而悲鸣。于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雨从云中降下，犹如瀑布倾泻一般，江河涨起，水漫山谷，泉源从地下喷出时力大无穷，将大石抛至天空，竟有数百尺之高，落下时就深埋地下了。众人初次看见自己亲手所造的工程尽都毁灭，他们壮丽的建筑以及安置偶像的华美园林都被天上的电光所毁坏了，瓦砾乱飞，遍地皆是，他们所住用来献人为祭的坛也倒塌了，那些拜偶像的人看见永生上帝的能力，便大大震惊，并知道他们之所以招致灭亡，就是因为他们的腐化和拜偶像的罪。当狂风暴雨猛士加剧时，树木房屋大石泥土到处乱飞，人兽惊惶之状远非言语所能形容，轻视上帝权威之人的哀声竟高过暴风的长啸。那时撒旦被迫留在暴风雨之中，也深恐自己的性命难保，他曾因自己能控制这么强大的人类而庆幸，并希冀他们能一直生存下去，以便进行他们那些可憎的事，继续反抗天地的主宰。这时他咒骂上帝，说他是不公平而残忍的。许多人也像撒旦一样亵渎上帝，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巴不得将他从全能的宝座上拖下来。另一些人则惊恐万状，伸手向方舟呼吁，请求准他们进去，但是他们的恳求乃是枉然的。他们终于良心发现了，知道有一位掌管天地的主宰，他们恳切地求告他，但他的耳朵不再听他们的呼求了。在那可怕的时辰，他们看出自己的灭亡是由于自己违反上帝的律法，然而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乃是因为惧怕刑罚，并没有真正的觉悟痛悔，也没有憎恶罪恶。即使当时撤销了他的审判，他们仍必转去公然背叛上帝。照样将来当上帝的刑罚降到地上，地球未被火焚毁之前，那些酷恶不圈的人也必知道自己罪恶的真相，就是轻视上帝神圣的律法。但是他们也不会比洪水以前的罪人显出更真诚的悔改。当时有一些人在绝望之中想要闯进方舟，但他们无法打开这坚固的建筑，有一些人拉住方舟，直到他们被汹涌的波涛冲去，或是被岩石和树木所碰撞而松手。当那巨大的方舟正被无情的暴风雨所袭击，为翻腾的巨浪所抛掷时，似乎全舟都在震动。方舟内走兽的吼声表明他们的惧怕和痛苦，但是在暴风雨之中，方舟仍是安全地漂浮着，因有大能的天使奉差遣来保护着他。暴露在风雨之中的走兽冲到人面前，好像是希望从他们得到帮助一般。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儿女绑在壮大的走兽身上，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走兽会为生命挣扎，必能攀登最高的山峰来逃避继续上涨的洪水。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绑在山顶的大树上，可是这些树被大风拔起来，连其上的人一同抛在澎湃的波涛之中。人原来认为安全的地点，一处一处都放弃了。 当水越涨越高时，众人都逃到最高的山上去躲避，到处都可以看见人和兽在争据一个立足之地，直到他们都被洪水冲去而后已。那些逃到最高山峰上的人，只见地上一片汪洋，了无边际。这时他们再也不以上帝仆人的严肃警告为可讥诮的了。那些注定遭劫的罪人，该是多么希望重得他们以前所轻视的机会，他们是多么恳求再得一小时的宽限，再有一小时蒙恩的机会，再从挪亚口中得听一次呼召啊！但他们再也听不到慈爱的悦耳之声了。慈爱与公义一般，也需要上帝的刑罚来遏制罪恶，于是施行报应的洪水冲掉了最后一个避难所，一切轻慢上帝的人都沉沦在深渊之中。凭上帝的命，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那命存留，滞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另一次风暴行将来到，上帝的愤怒必再度使地荒凉，罪和罪人必被除灭净尽。洪水以前招致天谴的罪，今日依然存在着。世人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而且鄙视上帝的律法，视为无足轻重。洪水时代的人好贪恋世俗，现在的人也是如此。基督曾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上帝并没有因吃喝而定洪水以前之人的罪，他曾丰丰富富地赐给他们地里的出产来供给他们肉体的需要，他们的罪是在领受这些恩赐时没有感激赐恩的主，并毫无意志地放纵食欲来败坏自己。嫁娶也是合法的，因为婚姻原是上帝所定的，是他最先所设立的两个制度之一。关于这个制度，他曾赐给人类特别的指示，使之成为神圣美满，可是他们忘记了这些指示，败坏了婚姻的制度，而用来放纵情欲。现今也有这同样的情形存在，那本来合法的事却被人行得过分了，人们都在放纵食欲，漫无限制。今日一般自称跟从基督的人，也与醉酒的人一同吃喝，而他们的名字却登记在教会圣徒的名册上。种种不节制的事，麻醉了人道德和灵性的力量，为放纵肉体的情欲预备道路。许多人不觉得自己有克制声色之欲的本分，所以就成了情欲的奴隶。他们活着是为满足声色之欲，单求此事和今生的享受。骄奢淫逸之风普遍于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为了奢华炫耀不惜牺牲正义，他们急于追求富足，竟屈枉正直压迫穷人，奴仆人口仍旧作为买卖的商品，人公开的舞弊营私，贿赂盗窃，并且上行下效，无人责问。报纸上常见谋杀的新闻，这些罪行是那么冷酷无情，又是那么毫无理由，好像人类的天性已经完全丧尽了。而且这些暴行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人们几乎毫不动心，不以为奇。叛乱的风气普遍各国各地，时时发生暴动，使人发生恐慌畏惧。这些不过都是被遏制者的热情和不法之事的气焰，倘若一旦失了控制，就必使地上充满灾祸，全然荒凉。圣经描写洪水以前时代的情形，正是近代社会所即将形成的局面，就是在现代自称为基督徒的国家之中，人们所犯的罪也正如洪水淹没之人的罪一样的黑暗和可怕。在洪水之前，上帝差遣挪亚警告世人，令人悔改，以便躲避那将要临到的毁灭。 在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上帝也差遣他的仆人警告世人，叫他们预备应付那将来要来的大事。许多人一直在违反上帝的律法，所以他现在凭着慈悲招呼他们顺从那神圣的命令。凡愿意向上帝悔改并信靠基督而离弃罪恶的人都可以得蒙饶恕，但是许多人认为离弃罪恶所需的牺牲实在太大，只因他们的生活不合乎上帝公义政府的圣洁法律，所以他们拒绝了他的警告并否认他律法的权威。洪水以前，地上的居民人口极多，但只有八个人相信并顺从上帝借着挪亚所传的道。这位传义道的挪亚用了120年功夫把那时将要临到的毁灭警告世人，但是他们竟然轻视并拒绝了他的信息。现今也必如此。在设立律法的主来刑罚悖逆的人之前，他也要先警告犯罪的人悔改归正，但这些警告对于多数人却是突然。使徒彼得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如今我们不是听见人在说这样的话吗？不但那些公然不敬虔的人这样讲，连讲台上的牧师也是如此。他们说，我们不必惊慌，基督降临之前，全世界的人都必悔改，公义必盛行1000年。放心吧，放心吧，万物同起初的时候仍是一样，不要让那些杞忧之人所说耸人听闻的话搅扰你们。其实这1000几年的道理与基督和他使徒的教训并不相符。基督曾发过一个意义深长的问题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他也说，世界的状况正如方才我们所读到的，必要与挪亚的日子一样。保罗警告我们，当末日临近的时候，我们总必看见罪恶增多的现象。他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使徒又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同时他列举徒有敬虔外貌之人一连串的惊人罪恶。洪水以前的人，在他们的宽容期限行将结束时，竟沉溺于种种有刺激性的娱乐和宴会之中。那些具有势力和影响力的人一心一意的使众人的心专注狂欢和宴乐的事情，免得有人受最后严肃警告的感动。今日我们岂不是见到同样的情形吗？当上帝的仆人传扬万物结局近了的时候，世人却在专求娱乐和享受。这种宴乐自由纸醉金迷的生活，终必使人对上帝漠不关心，并对真理的感化力麻木不仁。殊不知唯有这些真理才能救他们脱离那快要临到的毁灭呢。在挪亚的日子，哲学家们声称世界被洪水毁灭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照样今日也有科学家证明世界不可能被火烧灭，他们说这是与自然的定律相抵触的。然而自然界的上帝，自然力的制定的和管理的，他能用他的作为来施行自己的旨意。当伟人和志士们自满地证明了世界被洪水毁灭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当民众的惧怕已经消失，当他们将挪亚的警告视为无稽之谈，并把他看作一个狂热之徒的时候，上帝的时候就到了。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那些讥诮的人都沉没于洪流之中了。这时世人才明白他们所引为自豪的哲学，才知道他们的智慧乃是愚拙。因设立律法的主比自然的定律更大，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不患无法成就他自己旨意的，可是他们的后悔已经太晚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怎样，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当哲学家的理论消除了人们对上帝审判的惧怕，宗教的教师们展望到长期的和平与繁荣，世人醉心于例行的事物和享乐，耕种盖造，宴乐狂欢，拒绝上帝的警告，并讥诮他的使者时，正在那时，灾祸必忽然临到他们，他们绝不能逃脱。阿们。